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6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6月4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国会山举行题为“天安门30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的听证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等两党多位议员在听证会上发言。议员们同一天还纷纷在众议院议事厅发言，谴责六四屠杀和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众议院随后无异议通过了一项有关六四事件30周年的决议。坐在证人席的佩洛西议长说，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说，不能只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天安门事件，美国必须正视中共对人权的持续打压及其所代表的极权主义。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国会每年都会纪念六四，这场屠杀对美中关系有着持续性的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6月4号这天举行了多场以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集会和展览。最值得一提的是，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的六四30周年纪念大型集会。当天，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次集会，还为坦克人雕像揭幕。在集会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向天安门母亲颁发了奖章，由中国人权组织代为领取。会场上还展示了许多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的照片。与此同时，在国会众议院的 Rayburn 大楼内也举办了纪念北京1989年民主运动及六四大屠杀30周年照片与艺术展。展览展出了六四事件当中众多死者的照片、六四相关的艺术作品和珍贵的历史图片。香港民众6月4号在位于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在1989年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30周年之际，香港是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由于今年的集会不是在周末，傍晚前后，很多市民下班之后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8点钟开始的烛光悼念晚会。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宣布，今年集会人数超过18万。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人数大约是3.7万人。智联会的晚会基本盘是10万到15万人，不过这一天时有降雨，或许影响出来的人数。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今天晚上在香港继续过去29年的抗争，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参加希望有10万人参加。由于香港人过去的努力不让中国的当权者把六四的记忆抹掉。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2019年自由与媒体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正迅速扩大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压制批评观点和管理发布系统来影响全世界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将2019年的民主奖授予他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和另外2家捍卫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组织，一个是维吾尔团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以及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三十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五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bet。 bet意思是打赌， 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说， 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10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它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Richard
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 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Rosen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 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Rosen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 Even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这一段是在Ellen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play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 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她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 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2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6月4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国会山 举行听证会，题目是天安门三十年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等两党多位议员在听证会上发言，议员们同一天还纷纷在众议院议事厅发言，谴责六四屠杀和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众议院随后无异议通过了一项有关六四事件三十周年的决议。坐在证人席的佩洛西议长说，今天我们记住三十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住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听证会上说，不能只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天安门事件，美国必须正视中共对人权的持续打压及其所代表的极权主义。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国会每年都会纪念六四，这场屠杀对美中关系有着持续的影响。史密斯说，当人权遭到践踏而不受惩罚，当我们说话的同时正在发生反人类罪行时，美国不能保持中立，你要么和坦克人站在一起，要么和坦克站在一起，没有中间地带。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6月4号这一天举行了多场以天安门事件为主题的集会和展览，最值得一提的是15家非政府人权组织在美国国会山西草坪联合举办的六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集会。当天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次集会，还为坦克人雕像揭幕。在集会上，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向天安门母亲颁发了奖章，由中国人权组织代为领取。会场上还展示了许多在六四事件中死去的人的照片。与此同时，在国会众议院的 Rayburn 大楼内也举办了纪念北京1989年民运及六四大屠杀三十周年照片与艺术展。展览展出了六四事件当中众多死者的照片、六四相关的艺术作品和珍贵的历史图片。香港民众6月4号在位于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在1989年6月4号北京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三十周年之际，香港是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由于今年的集会不是在周末，傍晚前后很多市民下班之后前往维多利亚公园参加八点钟开始的烛光悼念晚会。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晚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宣布，今年集会人数超过18万，香港警方则表示最高峰时人数大约是3.7万人，支联会的晚会基本盘是10万到15万人，不过这一天时有降雨，或许影响出来的人数。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今天晚上在香港继续过去29年的抗争，举行六四烛光晚会，希望有10万人参加。由于香港人过去的努力不让中国的当权者把六四的记忆抹掉。民主倡导团体自由之家星期二发布2019年自由与媒体报告，称中国共产党正迅速扩大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力，通过压制批评观点和管理发布系统来影响全世界的新闻报道。中共当局主要是通过三种策略影响世界各地的新闻内容。首先，通过对中共友好的媒体渠道宣传叙事；其次，向记者、外交官和媒体施压，压制批评观点；最后，涉足各国的媒体市场，管理内容发布系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将2019年的民主奖授予流亡藏人组织西藏行动中心和另外两家捍卫推动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组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6月4号，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30年前，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呢，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遭到了当局的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不敢置信的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逃的脚步声。30年来，北京通过了科技还有各种手段，企图要消灭六四记录。但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记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还有更多是不可磨灭的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珍贵记忆。今晚我们为您邀请3位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采访的美国驻华记者，带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首先为您介绍今晚的3位节目嘉宾。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莲先生 ，Mr. Dan Sutherland， 欢迎您。
大家好。
您好，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的伦敦演播室通过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编辑罗塞特女士 ，Miss Claudia Rosette， 罗塞特女士，欢迎您。
May I just correct that? I was the editorial page editor of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o I was based out of Hong Kong, but working in Beijing.
是的，我在当时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在当时春季确实是在北京工作。
好的，欢迎您，罗塞特女士。那么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欣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演播室参与我们的现场节目 ，Mr. L. Pesson， 欢迎您，裴欣先生。
Good to be with you.
很高兴能够在此。
欢迎三位嘉宾啊！那么今天三位嘉宾来到节目的现场，要来大家和大家谈一谈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夜。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请教三位嘉宾，我们或许先从在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邵德莲先生，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很多亲历六四的人来说，那天晚上的记忆可以说历历在目。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当年在北京采访报道这场天安门运动，给您印象或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当时其实一开始是非常非常和平平和的，我完全没有意料到像这种军队对人民的镇压竟然会发生。当时非常的和平，我的太太跟我15岁的女儿他们其实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到处的在拍摄这个视频，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后来政府就发表了声明，表明他们会采取一定的行动。我就知道有事情会发生，我知道他们在政治局有不同的声音。当时赵紫阳他的想法跟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这个想法不大一样，所以呢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权力的斗争。同时北京市长他当时也把这个学生呢作为一种反革命派的这个形象，它是一种错误的信息，所以呢这点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惨烈，当然还是比较意外。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伦敦演播室的罗塞特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您在全球进行采访工作将近有40年的时间，但是您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次采访是让您最痛心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对那次采访的记忆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呢？
Well, it was the most inspiring and the most heartbreaking.
其实确实是非常心痛的，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个报道。那他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壮烈的，那么也就是 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也是在两周之内呢，使得共产政府失去了控制。一开始是和平的抗争，中国的人民一开始是基本上是在70年之内呢，第一次有和平的去抗争的这个机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人民的一个共和国，好好的去跟世界去阐述他们的诉求，也希望能够公开的跟政府对话。当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段时刻，那好像第一次呢真正听到中国的声音。在过去30年呢，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了，因为北京政府不再允许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呢看到他就因此而被完全的被消灭，确实是挺吓人的，而且非常令人痛心的。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我记得这些抗争啊也不断的在扩散，在上海也有，广州也有，成都也有。当时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参与其中，不是只有学生参与其中，所以看到的就是非常大的中国人的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个呼声，一个呐喊，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的一种呼声。
好的，谢谢罗塞特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佛罗里达演播室参与我们现场节目的裴欣先生来谈一谈。裴欣先生，现在对我们很多老一辈的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来说，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北京报道仍然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您看到了什么？什么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呢？
My most memorable moment
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五月底的有一天，当时去天安门广场跟我的这个师父以及我的口译员一块儿。当时长安街人潮非常的汹涌，我们必须要去走一些小道才过得去。当时呢，在这个小道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抗争的人士，希望能够到广场上把路给塞住了。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举着一些旗帜，我的翻译就给我翻这些旗帜上的文字。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些不是学生，是一些工人，他们是一些工厂的一些工人的协会啊。然后也发现医院的工人工作人员，他们穿着着医院的制服，跟着这些人群一起举着这些旗帜。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这场运动已经转换成了一种不同于这一般学运的一个运动，它其实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很多的工人呢，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铁饭碗的，要是让他们的这些老板上司生气的话，是有可能丢掉他们的铁饭碗的，但他们却愿意上街去进行抗争。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把车子给掉头，就不再去天安门广场了。我们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来去写这份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新闻。这些工人他们都上街了，这个事实也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当时决定要怎么做应对时，也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其实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工人也参与了这个抗争，这个对于北京的高层以及这个共产的高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是，那么我想回到罗塞特女士啊，就像刚刚裴欣先生所说的，因为工人的参与，实际上参与这场和平抗议的不仅仅是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展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这种氛围，大家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这种呼声。那么您怎么看当时的这场运动？那么也有人说，这个6月3号晚上的那一声枪响，可以说打碎了中国人这场要求和平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您怎么样看待当时的中国民众他们的这种勇敢的走上街头的勇气呢？
我觉得是非常英雄性的做法。我当时去访谈的许多人呢，其实我在街上遇到非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不管是实际参与抗争的或是外面的人，其实都理解自己面对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事实上呢，在这个镇压 几天之前呢，他们就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当时我就有听到这样的传闻。那么我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有一些人开始本来一开始给食物学生递食物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开始不愿意给学生食物了，因为这个风转向了。所以呢，我就其实亲眼就看到了这个军队进来，然后开始开火，然后在早上看到跟着学生一起离开。那么我当时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呢，就不是在现场，不只是学生想要去阻止这个军队进到这些大街来，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的学生，不过其实很多的一般的平民百姓事实上都涌到街上来。其实在两周之前，他们当时他们决定戒严的时候也是他们这么做的，他们就是上街，然后呢包围着这些的卡车啊，还有军队。那当时一开始呢，军队是两周前呢是停止的，但这一次却没有，所以很多人知道他们在承受的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却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对他们来说，能够去说出自己的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的不过就是司法正义，他们要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任何一个人民都希望拥有的，但他们却在中国无法得到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读到很多，就是好像这些贪腐的状况已经好很多，但是我其实觉得八九年之前也是一样，也是听到一样的这个想法，我现在是非常质疑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要是有机会，什么时候又有机会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再聚集在一块儿，跟世界沟通，跟彼此交流，更好的去表达他们心中的这个向往。我们要怎么知道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去表达，他们要是去向政府表达的话，可能就会得去坐牢。现在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病而死亡，或者是在牢中死亡，像刘晓波之类的人。看看这些状况，以及现在中国政府在确保人们不去集会，在天安门上聚集，他们所做的这些举措，他们确保所有的人不上街去游行，不去再次的重复当年春季发生的一个状况。这个其实我们要如何能够知道中国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
所以中国的政府他是非常理解的这一点。中国人民其实现在想要的跟在八九年想要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在自此以后没有办法有机会互相的交流，表达这样的心愿跟心声。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交到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我知道您有些地方想要补充的，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Just let me add that the one thing I cannot forget.
一点一点的是我永远不能够忘却的。这么多年来了，我时不时的时候还像噩梦般，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以前参加过的战争当中的记忆一样。那就是呢，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那医生啊允许我去医院去看一看死去的那些人。那地方呢离天安门不远，那么有人不让我进去。因为刚才克劳迪亚说过，当时呢感觉好像气氛变了，当时气氛已经变了，就是在镇压之后的一两天之后。那我去了医院，那医生呢，有一个医生让我进去，我看到呢有一堆一堆的尸体，我看看他们的面容，他们其实都年纪蛮大的，不是学生，因为都是普通的公民，可能二三十岁的人。那就让我意识到了，其实北京的普通老百姓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想要去保护学生，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我知道在北京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一些装甲车啊，然后呢有一个女士啊 居然是把他的头放到了这个装甲车前面的，他呢是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最后当然他被拖走了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在其他情况下还有像他一样的人也会站到这些坦克车面前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呢就是被坦克压断了腿，那今天呢他还是还是坚持他的当时的这个理念。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就要记住，在中当时在北京啊，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上街去支持学生。其实呢，原来呢，在这发生之前呢，我对北京的人民众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觉得哦，资本主义要来了，他们都只想要赚钱，可能相互之间呢，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这个温情。可是突然他们表现出这么多的温情啊！有一个女士当时在人群当中呢，她是普通的老百姓，她大叫一声，我都不会忘记，她对学生说：“你们干得太棒了，你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那当时对于大学生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尊重的，在中国，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那么，但是其实归根到底，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说看意识到印象最深刻，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愿意冒他们的生命危险。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见证啊。那么，邵德林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把时间从1989年往前推移几年，1986年，您当时陪同了《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格雷汉姆女士，那么在中国，那么特别采访在北京采访了胡耀邦。那么我们也知道，您是不是能谈谈那一次的访问，胡耀邦给您的感受是如何？您当时有没有可以想象到胡耀邦的死去，在3年后？会引发这样一场大型的这样的一场和平抗议呢？
我是在1986年的时候，见了胡耀邦。那我当时呢就在场，他呢跟华盛顿邮报的出版者的访谈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谦卑的一位人士。他不断的在问新华社的人，就说：“哎，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那晚些时候呢，我看到他在人民大会堂也在讲话。那所以呢，我当时呢得到的印象就是，之所以他受人民的爱戴，因为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其实所处的位置啊，他可以给他这样的权利。可是呢，他其实是非常赞同来自西方的一些理念，他想要做一些尝试，他想要进行改革。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学生们这么的爱戴他。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呢，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损失。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罗塞特女士，在伦敦演播室的罗塞特女士。罗塞特女士，我们知道当时学生要求的是与当局进行一场和平的对话，但是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这个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他曾经说过，这场学生运动很明显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要打倒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学生在民众之间的诉求与当局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显得更加的扩大了？
Actually, it's quite simple.
其实挺简单呢，因为学生想要的是自由，他们想要能够有言论自由，能够畅所欲言，他们想要有集会的自由。当时他们所做的就是集会嘛。那么他们希望呢，要政府能够有担当，要问责。那所有这一切都是跟中国的政府过去的运作的方式，自从毛泽东在1949年开始的运作的机制都是相反的。那其实当时所发生的，真正发生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啊，邓小平啊，或者是从那之后的政府啊，他们说好，我们允许你自由集会，言所欲言，可以出版报纸啊，然后能够像在民主国家一样的这个负责任的公民一样来有言论的话，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呢，那中国政府呢就会要么就是崩溃，或者说要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过去的这些暴君呢，可以说就没有办法再稳住他的政权了。
那事实上在所发生的就是中国的人民所想要的诉求就是有自治的这种权利，他们在引用的是盖蒂斯堡的这个，所以说以为人民啊，以这个所设立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等这样的一些诉求，其实呢也就是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说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对，因为它不是人民的，它只是一个执政党的一党制的，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所以呢那就好，其他的那些支持学生的人呢跟他们一起示威的这些民众，因为我的其他的嘉宾讲得非常的对，因为这一个不是只是学生运动而已，它是呢是很声势浩大，他们所民众呢和学生都要求的是正义和自由，那么等到中国政府说好，你们真的是你们值得拥有，只有到这一天才能够停止，那这要到这一天的话呢，那中国要么变得完全的民主化，中国政府真的是变化，要不然的话现在政权呢就会要倒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中国的政府所选择呢是杀戮自己的民众，把自己的军队送到自己的首都来开枪向自己的民众射击，直到他们停止呼吁想要获得他们的权利，他们所选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独裁统治的故事，很不幸的是现在这么一个巨大的非常了不起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还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裴欣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裴欣先生，除了刚刚罗赛特女士所谈到的啊，这个学生与当局的这个诉求是差距相当的大，当时在广场上很多的学生很多的民众也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媒体，像是您，像是罗赛特女士，像邵德莲先生这样的外国记者把事实传出去，那么广场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口号，学生说事实胜过雄辩，这些学生们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事实，那么当时您是如何的来与他们进行交流和进行报道的呢，把他们的声音传出去？
Well, I thinkWhat the students wanted resonated very much.
学生的呼声其实跟西方的那些记者还有西方的民众来讲的，可能是有共鸣的，就好像刚才克劳迪亚所讲的一样啊。那我觉得克劳迪亚讲的对，领导层决定呢把军队派进天安门广场呢，向那些不愿意撤离的民众来开枪。那么而且呢，军队呢是听了领导的话，这个我们以前也看到，不管是在以前的这些革命啊，在八九年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如果政府派军队去，军队是不是听政府的来决定最后？你可以看菲律宾啊、海地啊，还有东欧的其他的国家，政府总是派军队去，然后军队到底开不开枪，才是关键。还有一点，中国的人民当然知道这一点，那么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在中国国家是从党那边来的，所以并不是说原来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有一些政党呢突然壮大了，然后呢是由人民所创办而支持的，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说是国家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这个支柱，权力的支柱。所以呢，从领导层的角度，30年前，而且呢，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的话，那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政治的这个主题上呢，可以说呢，任何的威胁就是一个国家的威胁了。所以呢，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当时就是这样看学生运动的。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的话，他可能这个镇压就更早。甚至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包括像赵子阳他们的有不同的观点的话呢，也许这个镇压会发生的更早。那问题呢，就是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会不会愿意允许更加多极的多元的政治版图在中国存在？因为呢，只要他们还坚持一种观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话，那他们就会肯定会继续去以非暴力的，或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以暴力的方式去镇压
压，以便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这地位。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也看到这些情况还在发生，就好像30年前的不同的代际的这些领导人，那么他那些呢老一代的可能是这个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嘛，所以你可以你理解他的观点。可是现在的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过去体验不一样，可是得到的结论却也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邀请我们的三位特殊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邵德莲先生、罗塞特女士还有裴欣先生，感谢三位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欢迎您的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下次节目再与您再会。